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一同来敬拜他。最近阿拉米达县公布可能还要等4到6个礼拜才能开放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所以目前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在教会内的聚会。虽然最近加州的疫情有些许的改善，但是这个疫情还没有止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小心的防患。除此之外，也要多多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段时间，也求神帮助那些受灾的人们，让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如果我们自己有能力的话，也可以透过捐款或者实际的行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现在离11月的选举还有大约1个月的时间，我们也需要为执政掌权的人多多的祷告，也需要为选民祷告，求神帮助美国人民能够选出合适的人选。此外，中文成人的主日学还是在主日下午2点钟透过线上的方式聚会。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章1到27节。撒母耳记下1章1到27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1章1节。扫罗死后，大卫即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2天。第3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大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大卫做哀歌，吊扫罗他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交到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崇勇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坡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 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好，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灭没。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特别的保守和带领，使我们能够一切平安。目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虽然是多灾多难，但是我们相信你仍然掌权。若是你愿意的话，这一切的灾疫都可以马上止息。但是我们也相信你容许这些灾疫的发生，也一定有你的道理。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总是美善的。求你施恩怜悯啊，在我们这些啊生活在世上的人啊，求你减少这些灾疫的时间，求你减少受灾的人数，减少这个受灾所造成的伤害跟损失。若是我们在这个灾疫中有什么需要调整改变的，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对于那些已经受灾的人们我们恳求你帮助有病的人得到医治，失去家园的人能够重建他们的家园在生活上有需要的也可以得到供应。我们也将这次美国的大选和大法官的推举也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执政掌权的心，也引导选民的心，以至于都能够选出最适当的人选。我们更求你保守教会的合一，让我们在这个看法上虽然有不同，但是不因此造成纷争和分裂的现象。求你保守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我们现在也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喜讯还是悲讯。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被扫罗逼得走投无路，去投靠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他的这个错误的决定，不但使他曾经面对杀自己人的危机，而且也几乎导致家破人亡的危机。但是由于神对他的眷顾，以及对他对神的信靠，最终他得以从亚玛利人的手中将家人都救回来。然而就在他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的第三天，有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来跟他报信息，是关于扫罗和约拿丹的死讯。在此，这个亚玛利人所描述的扫罗死亡的过程，跟撒母耳记上31章3到4节的记载不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很有可能是这里所记载的那个亚玛利人所的事情是那个亚玛利人所捏造的故事。所以前面那个是事实，这里就说明了这个人所说的就是谎言。在这里他虽然提供了一些扫罗死亡的细节，但是他这样做呢可能只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扭曲了扫罗死亡的真正过程。从撒母耳记上第31章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扫罗是在身受重伤之后自杀而死。 因为他不愿意自己落在敌人的手里面，他不愿意死在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因为那对他而言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他就自杀。那么为什么这个人要前来跟大卫报这个信息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有可能是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外邦人，或者是藏在基利坡山准备在倒闭的尸身上呢偷取财物的人。我们知道有的人趁火打劫但是他是趁死打劫也是一样但是在偶然之间让他碰见了扫罗身亡的这件事情，他或许也听到扫罗跟那个跟他拿兵器的人的对话，但是不管如何，他比非利士人更早一步的找到扫罗的尸身，并且取走扫罗的金冠跟手镯，然后他就大老远的来到大卫居住的地方，来向大卫报告这个讯息。那么他所报告这个讯息到底是喜讯呢还是悲讯？对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而言应该是喜讯，不然他不会这个不辞辛劳的前来向大卫报告这个信息。尽管如此，他在表面上还是装作是一个悲讯，所以他是撕裂衣服头蒙灰尘的来到大卫的面前。然而这个信息在人看起来对大卫应该是一个喜讯才对，因为那个要追杀他的人已经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去看见这个信息对大卫却是一个悲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觉得这个是喜讯，而大卫觉得这是悲讯？这个不同的反应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些都是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我们所要去探讨的问题，盼望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些属灵的启示。我们先来谈为什么扫罗和约拿单的信息对亚玛利的少年人而言应该是一个喜讯呢？因为这是他可以向大卫邀功的机会。扫罗因为怕大卫取代他的王位，四处追杀大卫，这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所以当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得知扫罗死亡的信息之后他可能在想，如果他可以把这个消息传给大卫，大卫一定听得很高兴，会赏赐他一些东西。特别是如果他能够让大卫相信他就是那个把扫罗杀死的人他就是那个把扫罗的皇冠镯子拿来给大卫，拥护大卫做王的那样的人，那么大卫一定更高兴，会给他更多的犒赏。为什么亚玛利的少年人会认为这是一个邀功的机会呢？因为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换句话说，他是用自己邪恶的想法来推论大卫的想法。他想大卫一定会因为一直以来被扫罗追杀而对扫罗怀恨，所以恨不得他早一点死去。所以这个消息对大卫而言应该是一个喜讯。我相信他可能也在想，大卫跟随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可能会非常的欢乐，甚至于会把这个扫罗以前所做的事那些恶事全部都说出来。但是呢，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卫并不是像他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因为大卫所看重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神的心意。所以当大卫听到扫罗死去的信息之后，他不但没有因此高兴，反而撕裂衣服，连跟随他的人都是撕裂衣服。 可见这是大卫真实的反应，不是假装出来的。不然那些跟随他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那些跟随大卫的人，他们曾经看见过大卫是如何的对待扫罗。即便扫罗追杀大卫，让他走投无路，但是他还是尊重他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王，不但不敢对他不敬，而且也不敢伤害他。就是因为大卫对扫罗的态度是如此的敬重，所以那些跟随他的人也深深的受他的影响，才会跟大卫一样的，在听到扫罗被杀的消息之后，就撕裂衣服表示悲痛。在此，亚玛利少年人想象大卫对扫罗之死的心态，其实也是一般人心态。一般人在遭受别人的逼迫或伤害之后，如果得知那个逼迫或伤害自己的人遭祸的消息，一般而言都会因此欢喜快乐。虽然说恶人要因他们所行的恶遭到报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此扫罗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神的受膏者的身份。神的受膏者是属神的，只有神才有权去处理他，别人无权去处理他。更何况大卫从来没有将扫罗当作是敌人来看待，如果扫罗是大卫的敌人，他早就把他除掉，他乃是把他当作是王，是主，是父来看待。所以当他知道扫罗被杀的消息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欢喜快乐。在此，这位亚玛利的少年人来向大卫报讯，不但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赏赐，而且还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大卫的理由是因为他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你可能会说，他在先前不是说是扫罗请他把他杀死的吗？怎么能够怪罪在他的身上？虽然这位亚玛利的少年人说的煞有其事，但是他的话中有许多的疑点，我相信大卫早就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他就顺势以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的名义来处置这个为自己的利益盘算的人。从他的说辞里面，那么至少有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以色列人向来是非常轻视外邦人，更何况扫罗自命为英雄，又是一国之君。所以在撒母耳记上31章第4节记载，扫罗在受重伤之后，他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可见扫罗宁可自杀，都不愿意让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杀他。既然如此，他怎么又会叫这个亚玛利人来杀他呢？这就是他的供词里面的很大的一个破绽。虽然大卫他不在场，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如何，但是以他对扫罗的认识，他宁可自杀也不会求外邦人来杀他。因此显然的，这个亚玛利人是在说谎。第二个疑点是，从扫罗战死的基利坡山到大卫驻扎的喜格拉，相距约有120公里之远，大概是从旧金山快要到迪尔罗的距离，用走路的话大概至少也要花2-3天的时间才能走到。 这个亚玛利人为何要大老远的来跟大卫报告这个讯息呢？他的用意何在呢？聪明的大卫啊，早就知道他的来意。这个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在那里大卫说，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显然的，大卫知道这个人心里在盘算什么，所以他没有被他骗去，而且他还惩罚了这个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也会看见啊，像这样为自己的利益盘算的人，而且他们也都会认为别人也会跟他们一样啊，会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啊同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啊都像他们一样。在这里大卫就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今天你是跟大卫有一样的想法呢，还是你会跟那位亚玛利人有一样的想法？为什么扫罗跟约拿单的死讯对大卫是悲讯呢？因为神的受膏者被杀，对大卫来说，扫罗的追杀一直是在他身上的一根刺，所以照常理来说，扫罗的死讯应该对他是一个大好的喜讯才对，因为这不但可以让他不用再过被追杀的生活，而且他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坐上这个王位。但是大卫在听到这个讯息之后的反应，却像是听到一个令他悲伤的讯息。扫罗的死讯之所以让大卫感到悲伤，是因为神的受膏者被杀。可见大卫尊重神的受膏者，不但没有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在那里为扫罗的死去而高兴，反而为他悲痛啊，更为了他杀死了那个杀害他的亚玛利人。如果那个人所说的话是真的话，在此大卫得知扫罗死亡的信息，那么对他也是一大的考验。因为在平时我们比较难看出一个人的本性如何，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就比较容易看得出。在这里，如果大卫对扫罗的死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之前对扫罗所做出的尊敬的表现都是假的。但是就在扫罗死后，他仍然保持对扫罗尊敬的态度，这就说明他的确是尊敬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在这里大卫不但没有幸灾乐祸，而且他还撕裂衣服，甚至于做哀歌来哀悼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大卫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猫哭耗子，乃是真情的流露。大卫在他澎湃的感情底下为他们做了一首优美的挽歌，取名为公歌。这首诗歌除了出现在撒母耳记下之外，也被写在亚撒尔书上。对于亚撒尔书我们所知道的不多，因为没有人真正找到这本书。我们只知道那是一本关于以色列早期英雄人物的诗歌和故事的选集，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大卫在这里要犹大人都学习这首公歌，好叫他们永远都记得神赐给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和他尊贵的儿子约拿单。在这首公歌里面，大卫处处的赞扬扫罗跟约拿单的英勇杀敌，也称赞他们父子的相悦相爱，就算到死的时候也不分离。他也提到扫罗在执政期间所带给以色列人国富民安的伟大贡献， 他还特别的赞扬约拿单对他的情深意重胜过女人的爱情。在这里他只诉说他们的优点，一点也没有提到扫罗对他的破坏啊。那么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在这里他虽然只说他们的优点，但是他所说的也一点没有夸张，因为扫罗跟约拿单的确是以色列的大英雄，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奋勇杀敌，甚至于战死沙场也没有逃避。他们虽然在对待大卫的事上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但是他们仍然彼此相爱，并肩作战。扫罗作王，使以色列人可以抵挡敌人的侵袭，让他们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以及约拿单对他的对大卫的这个友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么这些都是事实。我们都知道，不管在古代或现代有些接续前任的人会去批评前任的人，甚至于会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推卸给前任的人，说是以前的人所留下来的烂摊子。为什么会这么说？一方面是推卸责任，一方面是高抬自己。但是呢，大卫不但不透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而且他也没有过分的歌功颂德。今天一个人会在什么样的场合听到对另外一个人最多的好话呢？通常呢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必等到那个时候才去说好话，因为到那时候才说呢，对方已经听不见，所以还是趁着现在对方听得到的时候就去说。因此我们要学习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老是去找别人的毛病这样一来才有可能抱着一种欣赏别人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而不是以一种攻击的态度去揭露别人的短处。扫罗和约拿单的死讯对大卫是悲讯，除了是因为神的受膏者扫罗被杀之外呢，也是因为他的挚友或者说是他的知己约拿单被杀。如果一般人来看约拿单的死，应该会认为这是神为大卫扫除作王的障碍，因为如果只有扫罗死了，那些支持扫罗的人可能还会拥护约拿单作王，约拿单也可能因为无法拒绝众人的拥护而坐上王位。所以约拿单的死对大卫作王而言是一件喜讯。然而大卫他并不这样来看这件事情。这个从以前在撒母耳记上的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跟约拿单是知己，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是真挚友谊的典范。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要得到一个知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说世上最喜乐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一知己的朋友，而最悲哀的事也莫过于挚友的惨死。知己对人的重要我们从一些对知己的描述里面就可以看到。有人说江山再美不如诗书酒茶知己共品，也有人说古人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今人是酒饮千杯知己少，还有人说士为知己者用，人生得意知己无憾。从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大卫的身边有许多忠心于他的人，愿意为他出生入死，但是真正的知己大概只有约拿单一个人。 所以当约拿单的死讯传到大卫的耳中的时候，他怎么会不为自己的离世而伤痛呢？因此亚玛利少年所传来的讯息对大卫而言当然是悲讯而不是喜讯。其实就算是一般朋友死了，我们也都会觉得是个悲讯，更何况是自己知心的朋友死了。扫罗和约拿单的死讯对大卫是悲讯，除了是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约拿单是他的挚友之外，也是因为神和他的子民因此蒙羞。扫罗和约拿单是以色列军队的主帅和主将，他们的战死也就说明以色列军队被敌军打败了，敌人得胜了，而且他们还要因为以色列的英雄死了而欢乐夸胜，这当然会使神和他的子民因此蒙羞。像这样的受羞辱的讯息当然是悲讯而不是喜讯。难怪在撒母耳记下一章19-20节的经文会记载大卫在他所做的这个哀歌当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尔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慌。为什么大卫和亚玛利少年人对于这件事的反应会如此的不同呢？因为大卫敬畏神，而亚玛利人不敬畏神。亚玛利的这个少年人为了个人的利益，想要借此发财。但是大卫因为敬畏神，所以他能够无私的来面对这件事情。他在一听到扫罗战死的消息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手足舞蹈的为逼迫自己的人死去而欢欣鼓舞，他也没有在那里心中暗暗的欢喜，他更没有高声歌颂赞美神，说神为他伸冤，神为他伸张的公义。相反的，他乃是把衣服撕裂，悲伤哭泣，进食到晚上，杀死那个亚玛利人，又为扫罗和约拿单写挽歌。大卫对扫罗的死所做的一连串的反应和动作没有丝毫的装甲，完全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能够这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因此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恶人死了，他所看到的乃是神的受膏者被杀了，是神的子民被敌人打败了。当他看到神的受膏者被杀，神的子民被打败的时候，他怎么能不伤心呢？在此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在关键的时刻所展现出来的生命与常人是何等的不同。一般人在面对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只会在那里幸灾乐祸，甚至于加油添醋。但是大卫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可以走出自我的框框，以至于他所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利害关系，而是神的国和神的子民的兴衰荣辱。因此他的反应才会跟一般人有如此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不跟别人计较，他不会因为别人对自己态度不好就改变了自己对别人的态度。所以不管扫罗对他有多么的不好，他对扫罗的态度始终如一。扫罗把他当作是仇敌来对待，但是他却仍然把扫罗当作是神的受膏者来对待，并没有因为自己受到扫罗的穷追猛打而有所改变。这就是为何他不但不会因为扫罗被杀而有一丝的喜悦，反而因此而感到悲痛的原因。霍华德是畅销书《 谈判的艺术与科学的作者。有一天早上，他和一个朋友走到他常去的陈旧的破烂的报摊去买报纸。可是他的朋友对那个报摊很不满意啊，他不满意那里的油漆柜台屋顶啊，甚至于那个店主啊。霍华德把钱放在柜台上啊，暂停跟他朋友的谈话，然后跟那个店主问安，说早安 Sam。 可是这个店主却咆哮似的回答嘿，然后呢就转身背对着柜台。霍华德的朋友对这个店主的态度很震惊，而且对霍华德的平心静气也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就问他说，你觉得他出了什么问题？霍华德微笑的说，这其实算是他好的一天。他的朋友就在问他说，你怎么知道？霍华德就说，他今天走路的脚步比较有精神。他的朋友惊奇地说，你来这个报摊到底有多久？霍华德说，大概有10年。他朋友最后问他说，那么 你为什么对这个这么讨厌的人那么好呢？霍华德转向他，然后跟他说，为什么我要让别人来影响我的态度呢？没有错，我们的确不可因为别人的态度而影响我们对人的态度，特别是敬畏神的态度更不能受到影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将你放在大卫的处境的话，当你听到扫罗和他儿子被杀的讯息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个讯息是个喜讯还是悲讯呢？在此，亚玛利的少年人为了一己之私，把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的讯息当作是喜讯，所以他想要借此来向大卫邀功，反而给自己惹来的杀身之祸，真是不智之举。相反呢，大卫因为敬畏神，把扫罗和他儿子的死讯当作是悲讯，不但没有因为被逼迫他的人死去而幸灾乐祸，反而为他哀哭，公开作诗歌咏他们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真是明智之举。然而在这里，他们的不同反应并不是智商的不同，也不是情商的不同，乃是属灵的不同，属灵程度的不同，属灵光景的不同。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的信息，对不敬畏神的而言呢，就是一个喜讯；但是对敬畏神的人而言，就是一个悲讯。所以，如果我们万一会碰到类似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应当如何行呢？当然是要效法敬畏神的人的反应，而不是去效法不敬畏神的人的反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亚玛利少年人和大卫如何面对扫罗和他儿子被杀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亚玛利的少年人，因为他没有属灵的眼光，他用世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死讯，以至于他以为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来向大卫邀功。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他这样，在面对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落入到他的光景当中。在这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因为敬畏你的缘故不但没有因此因为这个死讯而欢喜快乐，还因此悲痛不已。这就是你要我们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人，来对待事情的方式。所以求你也帮助我们在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也要像大卫这样的有智慧的有属灵的智慧的来面对不要把悲讯当作喜讯好叫我们不会落入恶人的光景而是会成为一个合神、合你心意的人。 目前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有山火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所以求你继续眷顾我们，帮助我们，一方面能够来信靠你，一方面也能够做好各样防护的工作，好叫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